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
亲爱的朋友，假如有人告诉您有一位盖庙师傅跑去信耶稣，您一定以为是开玩笑，不可能的事。接下来就是一位台湾有名的盖庙师傅亲自讲述他信耶稣的心路历程，以及信耶稣之后的一些改变。
并不晓得我的妹妹是无入的入，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一个名武一个血入，就是血耻护国那个血血入。所以当你们了解我们两兄妹的名字以后，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而且云云当中已经发觉到我们是带着相当传奇的身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看到这种名字啊，绝对会想象到我的童年时代啊，不是很幸福快乐的过着的，一定是相当的这个流离颠沛、困苦痛苦，有一餐没两餐的那一种生活长大的。就从我爸爸在日据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从日本的兵工厂回到台湾说起。那个时候我爸爸在彰化县那个地方啊，我们的故乡永靖乡啊，是前乡的守护。当他回到台湾的时候，发现什么事情通通变了，40000块钱换一块，我不是经济的专家，我到现在还搞不懂40000换1块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只知道我们家从此就成为一个本来是前乡最富有的一个家庭，变成最穷的家庭。当我4岁已经开始懂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家怎么是在一个那个街上那个一个茅草屋，而且被台风已经吹得歪了一边的那个房子，我们就住在那里。然后下雨的时候房子会滴水，出太阳的时候地上会有圈圈的太阳光的圈圈。我就知道这么痛苦这么贫苦的一个家庭。我爸爸很有志气，他本来可以稍微耍赖一下，他不必变卖一切财产来还给这些乡亲们，但是他不愿意，他把所有的田产家财包括戏院全部都卖掉了，还到最后一毛钱的时候，换来的是一阵阵的侮辱跟取笑。所以当我跟我妹妹生出来的时候，我爸爸就为了我们两个起了这样的名字明武，你要永远记住人家对我们的侮辱，还要我妹妹是血辱，你不但要记住还要去洗刷这样的耻辱，将来还要重振家门。我爸爸自己也立志要到很远很远离开故乡，到很远的地方去重新东山再起，他还立了一个志愿，如果不成功他一辈子都不会回家。就这句话害死了我们，因为我爸爸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了今天一直都没有在东山再起，所以他一直到今天已经80几岁了仍然还没有回家。你想想看，我们有6个弟兄姐妹，就凭着我妈妈一个女人家，我妈妈是当时也是我们故乡的望族啊，这样一个女人家，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捉计，他自己独立肩挑起了养育6个儿女的责任。我只知道我妈妈个子并不是很高大，她每天早上挑着担子，前面放着槟榔， 后面换的甘蔗，打听一下今天哪个庄子里面有在酬神啊、做戏啊，人多啊，就挑到很远的地方用走路的去那边卖。我不晓得我妈妈当时能够一天赚多少钱，我只知道我们晚上想要吃那个晚饭，都得等到妈妈将近晚上10点的时候回到家，随随便便的煮了一锅稀饭，我们就和着酱油这样子吃了，就是晚餐了，赶快去睡觉，明天还要上学。这么穷苦的日子，我爸爸在台东那个地方没有成功，一个男人经过了中年的那个年纪之后，你认为会怎么样？会产生怎么样？开始志气沉下来了，斗志慢慢的退了，然后开始堕落了。我爸爸不像我长得这么个子这么矮小，足足高了我一个头多，长得比我帅多了，到现在80几岁啊，仍然是一个老老帅哥啊。在那个台东那个地方，当时他已经40几岁，像我今天的年纪。你想想好了，一个人长得那么帅，长得那么高大，又有学问，很快的就引起了一些女人的注意。那么我爸爸很快的也在那种望世俱非的那种情况之下，就跟这些女人就打成一片了，然后娶了姨太太了。妈妈在家里面再怎么辛苦，她心里是情愿的，因为她心里面老是想着，终有一天我的先生会成功回来，我们一家会再一次的重享团圆的幸福。现在从台东远远的地方传回来的消息是，他的先生在外面讨了小老婆。你说这个女人她会怎么样？她差一点晕倒。后来她告诉我们，她说那一段日子她是用熬的熬过去的，她好几次想要去自杀，可是看到我们6个兄弟姐妹谁来养啊，所以她忍耐下来。偏偏她是一个望族的女儿，她不就是在这样的那个个性底下，她不愿意接受亲戚朋友的帮助，连我的舅舅拿钱想要帮助她都被我妈妈拒绝了。有一个亲戚很聪明，他告诉我妈妈说，你为什么这么傻？你的先生在外面养女人养得起，你偏偏为他养6个孩子，你难道不会送2个最难养的送去给他麻烦吗？你也减少2个负担呢。妈妈一想，对呀，我干嘛这么笨呢？所以他背着我的小妹妹，手牵着我。为什么挑中我呢？因为我最难养，身体最不好，常常生病，看医生又没有钱，带了这个大麻烦去给我爸爸，向乡亲们借了100多块台币，当时的100多块大概很多吧，从永靖乡彰化县不知道换了几次车子，一路辗转的到了台东那个地方去。消息早已经到了台东去了，爸爸跟那个女人在他租的那个房子里面，当我们到达的时候，那一位阿姨从里面出来，在门口迎接我们，好奇怪的一副场面。这个房子虽然是爸爸讨姨太太住的地方，虽然是租的，不是我们家自己的房子，好歹是我们刘家的家吧，对不对？结果那个女人看到我妈妈带着我们来的时候，那个口气是这样的，哎呦，来接了，来坐了，拍手仔了，里面坐了，到底是你主人还是我妈妈主人啊，都搞不清楚。我妈妈看了这样的情况，眼泪含着把我就丢在那个地方，背着我妹妹 一路不回头的回家乡去了。本来想把妹妹也丢下来的，舍不得，妈妈的心没有那么硬，她还要背着，走路还不会走，背回去了，只留下我这个倒霉的在那个地方。可是上帝特别照顾我，你们绝对会想不到，上帝每一个动作，今天我给他回想起来，都有他的意思存在。在别人想象中，你完了，就你一个人吗？你爸爸天天到外面要忙吗？家里就剩下你跟那位阿姨，你要怎么忍受得了这位阿姨、这位姨太太的虐待呀？可是事情出乎意料之外，这位阿姨是个非常漂亮的阿姨，我当时虽然只有五六岁，天生的上帝给我的艺术的天才，从小我就能够审美。那位阿姨真的很漂亮，不骗你，不止外表漂亮，内心也漂亮。后来我知道的，她因为是个风尘女郎，所以她没有办法生育，因此她把我当作自己亲生生的儿子一样，非常的溺爱我。所以我没有在那一段时间，我不但没有吃到苦，而且享尽了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宠爱。我妈妈没有办法给我这样的宠爱，她还要做生意，还要照顾六个兄弟姐妹，她的爱要分成五六份呢。现在我是独享，一个人独享一份。这位姨妈，我到现在今天还在怀念她。我一直追问我爸爸，这位阿霞阿姨现在住哪个地方？我那个无情的爸爸，他说不晓得。自从我讨了第二个姨太太、第三个姨太太之后，我根本不晓得那个最先的姨太太到哪里去了。现在跟我爸爸住在一起的是第三还是第四个姨太太，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位阿霞姨妈怎么疼爱我，不必怎么说，只要讲一个小过程你们就了解了。当时我是小孩子，晚上我睡觉，如果没有阿姨跟我睡，我是不想睡的。我睡觉的时候就是抱着那个姨妈才肯睡。你说这个姨妈对我有多疼爱。后来这位姨妈，因为他有一个坏习惯，风尘女郎嘛，不是偷汉子，是喜欢赌博。偏偏我爸爸什么都可以，就是赌博是他最恨的。因此他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的时候，无论这位阿姨是多么的温柔、多么的能干、多么的漂亮，照样子被我爸爸一脚踢出门。从此我真的变成没有人照顾的孩子了。我一个国民小学读了五个学校，转学转了六次，每年都在当转学生。新同学怎么样？新同学是不是给人家欺负的？对呀，我明白啊。可是我不愿意被人家欺负啊，我怎么办？我只好先欺负人了。你个子这么小怎么欺负人？那太简单了，我全班长得最矮小，对不对？我就看哪一个是全班最高大的，然后我就站在椅子上面去，啪啪就给他打了两个巴掌。打人家还得站到椅子上面才打得到啊，你怎么胆子那么大呢？这叫背水一战啊，试试看嘛。果然这个全班本来的老大，他好惊讶，你这么小，我随便一掌拍下去，你不知道活得了活不了，我都不晓得，你居然敢打我啊。他不动我，他要看着怎么办。叮叮叮，上课了，导师来了，他就举手报告。老师说你有什么事情？那个新来的同学打我。老师一看，这新来的同学长得站起来也不够到你这里呀，他打你，就算你被他打十下你也不痛不痒嘛。 老师一点都没有讲话，回过头去照样在黑板上写字。从此以后，那个最高大的班上的同学整个人都愣住了，到了下课的时候自动找我谈判，这样子，本来我是当王的，好，你够魄力，从今以后你当王，我当你的副手，有任何什么事情叫我，有人敢欺负你，你跟我讲，我去做他。嗯，好，我封你为第一大将军，只有在一人之下，千般之上，就用这种办法制住了千般呢。所以我当时个子最小，在挨饿的时候，我就向班上的班长借了便当盒的盖子，像化缘一样，从一号开始，哎，拿一点过来，他就弄一点点饭，二号来，三号来，这样转一圈，我的便当盒盖子差不多有半盒了，我就靠着这个东西吃了，还要等到明天的中午。可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怎么办？我要三天饿肚皮啊，有时候五天呢，我饿得全身都没有力量啊，头上全部都冒金星啊，用爬的爬的爬到外面去喝水沟里面的水啊。大哥好可怜，有一天他偷抓了一只鸡，他认为弟弟天天吃这个东西，就算饿不死也会身体太弱会生病，没想到哥哥自己也没吃，所以当抓到鸡的时候也累了半死，被发现的时候都跑都跑不掉，就这样子被抓到警察局去。我还在上课呢，来了一个警察跟老师讲一讲，老师进来，老师维护我的面子，没有在前班宣布，把我叫出去，你哥哥在警察局，你跟着这位警察伯伯到警察局去看你哥哥。当我到了警察局的时候，看到哥哥两手被绑在椅子上面，用草绳绑的，那个三十好几的年前呢、啊，那时候警察局穷的连手铐都没有啊，用草绳在绑放人呢、啊。我哥哥被判了两年的徒刑，被关了一年多，后来因为征兵的那个红单到了，当时当兵比法院的那个判决还要强势，所以底下的不必关了，当兵要紧。那时候可能早期的时候还是军国主义相当浓厚的时代，跟今天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哥哥去当兵了。但是我发现哥哥从此以后他自卑到了极点，所以三十过去了他没有讨老婆，四十过去了他也没有结婚，一直到四十九岁都快五十岁了，我妹妹帮他找到了一个三十七岁还没有嫁出去的老处女嫁给了他。上帝总算还没有让我的哥哥连一条路都没得走的地步，他还帮他留了一位老处女等着他。哥哥结婚了好多年了，今天他有一个女儿在读小学，我对哥哥是尊尊敬敬的，像尊敬爸爸一样，没有哥哥的牺牲，一辈子的幸福就没有今天的我。当十八年前我到花莲的朔风乡曾造了一间庙，叫做郑成功庙。当我到了这个郑成功庙的时候，我发现庙里面有两件奇怪的事情。第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个庙里面虽然有庙公，可是这个庙公他晚上不住在庙里面看庙的。难道你不晓得白天并不很需要庙公吗？白天庙里面人多的是，哪一个贼会在庙里面偷东西捣蛋呢、啊、就是晚上才会出问题嘛。你没看到报纸写吗？有的庙晚上被贼门把它敲开了，前面一个玻璃箱子给人家装钱的啊，被打破了，钱都拿走了，那是小事啊，严重的 有很多挂在神像脖子的那些金牌啊，都被贼偷走了。这也不是顶严重的事情了、啊，最严重的就是把神像啊，通通拿走了，哎，都偷走了。我这样子跟这个庙公讨论，他说：“你不必再说了，我知道的，我有看报纸啊，我了解这些，我都知道啊。”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你还不在庙里面看着呢？他说：“年轻师父啊，当我第一天来这里做庙工的时候，我真的是住在庙里面。但是你要知道，我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我们老人家摄护线啊比较差了，晚上啊必须要起来好几趟啊，到外面那边方便了、啊。”当晚上三更半夜，白天看着那两个七爷八爷也不觉得怎么样啊，但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电灯弄熄了之后，神房里面只有两个小小的蜡烛，昏暗的那个光线，我三更半夜起来经过庙里面要到那边去方便，看到那两个七爷八爷全身都打哆嗦，他害怕，连续怕了三天不敢了，他向庙里面的委员会提出辞呈，他不想做庙工了。庙里面一下子到哪儿去找庙工呢？跟他商量了老半天他不肯，最后只好按着他的意思让他当上下班的，一直到有第二个接班的庙工来为止。你说好玩不好玩？我爱上了花莲的一位女孩，她是花莲港教会的一个女青年。当我跟她做朋友之后，发现她不但大方可爱，而且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有耐心，最重要的，我发现他是个基督徒的时候，很快的脑子里面立刻联想到隔壁班的老师跟师母。我不是想要组织一个像他一样有爱心幸福的家庭吗？除了这个基督徒的女孩，你到哪里再去找啊？你交了好多的女朋友，交过了嘛，最后都还不是散了，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耐心啊，他们受不了我的坏脾气啊。这个女孩不同，她不嫌弃我的坏脾气，也不嫌弃我当时的难看，当时不是年轻了十八岁吗？会比现在难看吗？告诉你，难看多了，有照片为证了。我认真的追求这个女孩，他们全家人都反对，但是基督教的家庭是很民主的，那一位女孩愿意，她父母亲就没办法。在开过家庭会议以后仍然不能解决的时候，这位女孩的父母亲开始求告上帝，恳求上帝赐给他们智慧来解决这件事情。上帝给了他们智慧，他也利用了这个智慧把我请到他们家去谈判。他说：“刘先生，如果你能接受我两个条件，我就把女儿嫁给你。”我说：“好好好，只要肯讲条件，事情就好办了，就怕你连条件都不肯谈。”他说：“第一个条件，我们是世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的儿女结婚一定要在礼拜堂结婚，你能接受吗？第一个条件。”我就想了，在礼拜堂结婚有什么不好？在外面常常听人家讲，结婚是吧，就是走过地毯的那一端，有这样的描述。可是我看很多社会上的人士，他们结婚的时候哪里有地毯，有哪里更谈不上地毯的那一端了、啊、那么他们结婚怎么结？